就是好消息。若能在自然而然中传扬福音，使用神所创造你的特点来分享主的恩典，是这门课所要教授给你的重点。邀请您一起收听由史蒂凡老师所主讲的自然步道法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这里是良友圣经学院，我是史蒂凡老师。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自然步道法里面的第四章，打通个人步道的任督二脉的第三段。各位还清楚的记得，在上一堂课我们特别告诉各位，那个任督二脉啊，这两个观念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我要告诉各位啊，这不是我发明的，这是很早很早就有了，只不过我们视若无睹，对吧？我一说清了就哦，原来是如此，这没有什么这个大不了的学问。但是为什么你没有看到？为什么教会没有看到？为什么那么多传道人没有看到？都是在教导一些错误的观念，把弟兄姐妹一股传福音的热忱呢，就好像一桶水把火就浇熄了，然后就责备这些弟兄姐妹，你们为什么不传福音？你传福音在讲什么？你根本都不会讲，他们都不信的呀。所以我觉得教会传道人同工要好好的反省，好好的检讨。不是我有什么能耐，只不过真是我觉得莫名其妙，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？我们上帝没有虐待狂，都是教会跟传道人呢、把他搞错了，一错再错，世世代代的传下来，变成根深蒂固。所以我们只要把任督二脉一打通了，那100%的人都可以做他可以做到的这个传福音的工作，是吧？连这些年长的、行动不方便的、讲不清楚的、没有什么知识的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他们祷告嘛，啊，现在我出去传福音啦、请你为这个人祷告。你看，他们就在参与了。而且，如果你有机会带领人信主，这功劳也不是只有你一个啊，大家都说你很厉害啊，你带领人信主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这个人今天为什么会在你的面前决志要来信主，是前面成千上万的人花了很长的时间和心血向他做福音的预备工作。那这一串的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呀，他可能在公园里面碰到一个人，就递一张福音单张给他，那个人呢看见了就把他撕掉，根本就是拒绝或者不接受。但是不要紧，他已经接触过了。但有一天他信主了，那第一张福音单张给他的这个人有没有功劳？有，他的功劳跟你一样，你当面的带他信主，他是做预备工作，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个人跑到哪里去了，后来会不会信主，但是上帝知道。所以上帝的奖赏对这一串的人都一样的，所以你不要泄气。哈哈，你不晓得你这么做呢，他将来会不会信主？你不知道，但是他信主了以后，你看这个功劳也记在你的身上，而不是只有记在最后那一刻带领他信主的人。那你付出的代价比带领他信主的人可能更大呀，你可能被他羞辱啊，啊，被他不礼貌的对待啊，无理的对待啊，啊，你出钱出力，你看劳心劳力还看不到结果。但是他最后信主了，你有一份功劳。这样说起来，你是不是很受到很大的激励呢？你是不是修正你的错误的观念，你都能够出去传福音？你做你能做的嘛？啊，你说我很忙，那你做生意，那你有钱嘛？你掏钱嘛？出钱嘛？因为出去传福音要有一些花费，比如说买福音单张啊，教会呢 有个餐会啊，请这些没有信主的朋友来参加，你看都要用钱啊，是吗？哦，你会开车，你看你就去接送嘛，你会做饭，那、哎、太好了，就请慕道的朋友来吃饭嘛。你不会讲就不需要讲嘛，你就请会讲的人来讲，就是一个合作。我们再复习一下啊，认读 or mine， 传福音是一个过程，所以传福音也是一个团队合作的行动，请记得了。就好像接力赛啊，每一人跑一棒一棒，到最后呢就能够达到终点。所以到目前为止第一阶结束了，每一个人100%都会传福音。好，现在我们这一课的第三段，我要来跟各位分享的就是第四点哈，个人布道的优点。那我们在前面有一课很简单的提示过，说这个啊传福音呢、啊、大概有两大类型，一个是大型的啊群体性的传福音，那一个就是个人的一对一的啊面对面的啊，或者一个对少数几个人这样来传福音。现在我们的重点就放在这个个人布道的这件事情上面啊。好，首先我们来看这个个人布道跟大型的群体的大众的大型布道呢，哎，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们来分析一下。那群体大众的大型布道会呢，当然常常会吸引大批的群众来参加嘛，是吧？非常的热闹。那经常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布道会中啊，哎，就回应讲员的呼召，接受福音，那种场面和成果，你看了你不就是很兴奋吗？如果你曾经参加过啊，这个葛培里牧师的布道会，或者从电视看到，呼，全球上亿的人都同步在参加，透过这个电视当时啊来参加这个布道会，或者在当地他的大体育馆几万人，甚至有在韩国百万人同时在那个大体育场来参加，那场面多么的浩大，一呼召真是成千上万像潮水一样涌到台前要来接受主啊。但是我们想想看，这样的大型布道会能做得到吗？它的效果又是如何？好，我们来看。首先第一个，听众对福音的兴趣与反应，那常常受讲员的知名度的影响，同意吧？你一定要邀请葛培里牧师来才有这样的场面，邀请史提凡老师来大概小猫两三只因为我是无名无姓，大家都不认识我的，没有那个号召力，同意吧？这很现实啊，都是冲着这个名嘴来的嘛。那许多时候牧师不如那个歌星影星体育明星的号召力，同意吧？所以现在这个大型布道会呢，就已经变成这一个了啊，这样的光景了啊，跟这个讲员的知名度是有关。第二，听众心目中对福音的疑惑，他没有办法在一场的大型布道会当中得到满意的解释与答案，他能不能举手在会中当中，哎，我有问题，请你回答我，没有啊，不可能这样子嘛，是吧？所以你讲的固然再好，但是他满肚子的疑问，你没有办法从你的这个讲员的身上得到解答嘛，所以个人的问题与需要呢，没有办法满足，你要是叫他回应，当然不可能回应嘛。第三，对讲员的呼召容易受到群众心理的影响而盲从，哎，大家都举手了，你也跟着举手，就是叫从众心理。或者你的朋友说举手了，举手了，举手了，你看你在朋友的这个怂恿之下，哎，你就举手，哎，那你是真心的要信主吗？不是吧？或者朋友带你去了，不好意思吧，给他一个交代，否则他没有面子。好好好，我要信，我要信啊，真的吗？是吧？你自己心知肚明啊。所以对福音这样的接受，这样的回应，他不是经过深思熟虑，而是受了群众心理的影响，他也不是甘心乐意悔改清楚的接受， 所以许多时候好像人数很多，但是其实呢都是虚假的啊。第四，在布道会现场举手决志的人很多，可惜散场了以后你就不晓得他跑到哪里去了，没有人跟进，没有人带领他进入教会，所以当然就结束了以后他就流失掉了，那进入教会的比例非常非常的低。哎，这不是我随便批评的，葛培理牧师自己说过了，他那么福音布道效果，刚才说了人山人海，潮水般的要来信耶稣，他就说如果有十分之一啊真正的信主，他就感谢主了。他知道的，一百个人九十九个人都不见了，太多太多是受了那些影响，根本不是啊真心信的。好，有一些信啊没有带到教会，就是自生自灭。所以你看这么可惜，花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办一个大型的聚会，结果呢是都落空了啊！所以这是很严重的这个啊缺失的地方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五，布道会的筹备工作呢旷日费时，同意吧？啊，两三年前就开始筹备了，然后要去借用这个大型的这个场所啊，葛培理牧师他们就是这样做的哦，甚至于十年八年就先预定好了，人家就开始筹备啊，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。所以这样下来劳师动众在所难免，对不对？可是只有三两天一阵火热，像一个大拜拜一样结束了以后就一切回归正常，好像我们交差了事，哦，做完了，你看教会从此又失去了传福音的兴趣与负担。那再等吧，等十年以后再来吧，都是这个样子。久而久之布道会就成为一个例行的公事，他没有办法激起信徒人人传福音时时传福音的这种意愿和动机，同意吧？而且参与这些筹备工作是谁？传道人嘛，弟兄姐妹就是袖手旁观看他们在演戏嘛，根本没有办法配合嘛，是吧？久而久之他们没有兴趣了，自己不仅啊自己不参加，也没有邀请人来参加。许多时候布道会反而成为陪灵会，都是信徒经常发现的啊，所以这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啊不足的地方。好，第六，教会如果在平时啊没有积极的训练及鼓励信徒参与个人布道，做好福音的预备工作，那么大型的布道会就没有办法达到预期的效果。最负盛名的大型布道会的讲员葛培理牧师他就曾经说过，良好的群众大型的布道就是个人布道的总和。换一句话说，平常不做个人布道就是福音的预备工作，那大型布道会绝对没有果效啊！因此个人布道就是福音的预备工作，就是一切布道事工的基础啊！你应该会同意的吧。说到这里，我们不是反对这些群体大型的布道会啊，这样理解吧。但是如果你没有事先做好这些配合的工作，就是福音预备工作，是长远的长期的有计划的，不是说现在要开个布道会就赶快临时抓几个人说，哦，我们要你信主啊，我们来做见证给你听，这些一点效果没有，这是长年累月累积下来的成果。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些的话，布道会啊根本就是浪费。那我再做一个我个人的见证啊，我不仅现在教你自然布道法，我也在教释经讲道。我就告诉这些同工，特别是在中国里面的这些传道人，包括你，如果你的身份就是这样，你的观念一定是说我们每一个礼拜天啊，主日崇拜的讲道啊，啊， 都是培灵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对象呢就是对内的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对不对？都是对信徒，对不对？这个是错误的，这样你知道吧？我就反问这些传道人，那当中如果有慕道友该怎么办？他说，哦，我们圣诞节有布道会啊，圣诞节的布道会对他们的说的。我又问了，如果这些人等不到圣诞节的时候该怎么办？那传道人嘴巴张得那么大，哑口无言。你已经剥夺了他要信耶稣的这个机会。如果有一天主日崇拜不是布道会，他听了很受感动，你说哎哎，你不要当真哈，我这个信息不是对你讲的哈，我是对于这已经信主的哈，你要信主不要那么急好不好，等到圣诞节再来。我说话呢是用这样反过来讽刺他，这样你听懂吗？你已经把人拒绝了，这不是正确的讲道的方式。你看看耶稣马太福音13章讲的一连串的天国的比喻，第一个是什么？撒种的比喻。这个种子耶稣已经说了，就是真道，就是福音。撒种的人啊，就是耶稣，或者用我们现在来说，就是各位传道人去传福音，或者礼拜天讲道，你讲的就是圣经的话，就是道。那耶稣这个比喻里面有四种土，不同的土质的性质不同，反应也不同，你都知道。有的长得很好，有的根本不能够成长，种子啊没有办法成长。就表示说有不同的人坐在底下来听耶稣讲同一篇道，他们有不同的反应嘛。有的真的严厉的拒绝，有的很谦卑的领受嘛。耶稣讲道的时候有没有清场？哎，说各位各位，你如果不想信呢不要当真哈，听着做参考就好哈。那我是对信的人讲的，有没有这样？他讲道的时候说法利赛人走，你们不能听。没有，大家都在一起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那为什么中国的传道人在主日崇拜的时候讲道就有清场？你慕道朋友你坐在那边可以，你不要当真，我不是对你讲的，你就耐心等圣诞节再说吧。这真是岂有此理啊。那你又说我们要尊重圣灵的工作，那你把圣灵摆在哪里？如果他很有感动，那你怎么样？你不是要他消灭圣灵的感动吗？所以这些传道人呢，真是莫名其妙，这自己的讲话，自己的这些做法完全是自相矛盾。那我再告诉各位，我的牧会的时候，我的教会不需要开布道会。那开不开布道会，那你怎么就传福音？嘿嘿，你想知道就来参加我的那个释经讲道的课程吧。我就会告诉你，我每一篇的信息里面随着圣灵的感动，我就呼召哈，老师什么主日崇拜讲道呼召，这不行的呀，又不是布道会怎么呼召，都是圣诞节的时候才呼召，你又搞错了。圣灵一感动，我一呼召，双重的呼召。第一个要不要信耶稣，第二个对这些信主多年的我叫做老油条。他们已经信主了，觉得自己什么都行了，才要刺激他们一下，呼召他们再一次拾回已经失落的爱心。我对信徒的呼召是要他们委身做门徒的呼召，要他们觉知说我听道行道，这样你理解了没有？接受我教导的这些超过3000名的传道人恍然大悟，他们不晓得这些，所以把圣灵的工作就掐死掉了。我再说一个我觉得不可理喻的，就是你教会开布道会是谁来讲？一定不是你讲，是外请的讲员，同意吧？那对方的教会他也不是自己讲，就请你去讲。很奇怪，你在自己教会不讲福音的信息，为什么跑到别的教会去讲？为什么请他来你的教会讲？两个都是莫名其妙。我不是随便批评哦，不是随便谩骂哦，你是不是觉得有道理？有道理你自己心中说阿们。 我都在教会里面讲，信息一摊开来，有耳可听就应当听，当然你就要操练到那一个程度。同意我这样的说法了吧？你不是觉得很莫名其妙吗？自己牧师不在自己教会开布道会，请别人来，然后你到别的教会去讲，真是莫名其妙。我是化整为零，呼召也不一定有人要信主，那又何妨呢？你想抓到鱼，你一定要撒网嘛。但撒网不一定每一次都抓到鱼吗？那肯定的一个事实就是，你不撒网绝对没有鱼吗？很简单，所以我化整为零。只要一个礼拜天有一个人信主，那一年不是有五十几个人吗？同意吧？你开一次布道会，劳师动众，有五十几个人信主吗？有好几次我到国内去讲道，一呼召的结果，一两百人出来啊，那个传道人嘴巴张得那么大。原来我要呼召的时候，我告诉他有感动要呼召，嚯，他紧张得不得了，你绝对不能呼召，很严厉告诉我，你不能呼召啊，因为我们没有这样做过，我们没有这样做，你不能反传统。第二，他们都不会回应的啦，你看，我就不信这一套。圣灵一感动的时候，我一呼召，一百多人像潮水一般来，他看得嘴巴张得那么大。我不是随便说说来骗你们的，我有视频，你有机会参加我的释经讲道，我就放出来给你看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一定要做到这一个。如果你能够讲到这样做，你的弟兄姐妹信徒一定配合你，怎么样？平常就做个人布道的预备工作，对不对？全体总动员，好处多多。所以我们接着看个人布道呢，至少有底下几个优点啊。所以第一，每一个信徒都有机会动员长期来参与传福音的侍奉，做好福音预备工作，对不对啊？第二，福音朋友可以获得长期而且有系统的教导，他有很多问题啊，要跟你辩论啊，所以你慢慢的给他正确的答案，使他能够充分的认识福音的真理，他个人的问题与需要就得到满足了，得到解决，最后他乐意来认罪悔改接受救恩嘛，很自然嘛。第三，很方便继续对这个刚刚信主人进行栽培造就，因为你跟他啊相处在一起，他对你有尊重的心嘛，接纳你嘛，你就继续带领就很容易。好，那么第三个，除了对群众大型布道以外，耶稣和门徒经常就运用个人布道的方法带领很多人信主。耶稣你看自己啊，举一个例子，耶稣曾经向尼哥底母个人谈到，撒玛利亚在井旁那个妇人个人谈到，对税吏撒该也做个人布道，对吧？这都在圣经里面，约翰福音、路加福音，你这去查考就知道了。你看耶稣就做个人布道了。安德烈和腓力也曾经带领过人来认识耶稣啊。啊，第三，腓力曾经向从伊索比亚来的财政部长传福音，使徒行传八章的记载。彼得也带领过意大利营的百夫长哥尼流全家信主。所以这是有圣经可以查考，很好的榜样和见证，所以我们要看重个人布道。好，最后，你相信不相信个人布道那个威力有这么强大？现在我给你一组的统计数字，因为你从来都没有细心啊，好好思考过，所以你就否认啊，个人布道要传福音传到什么时候才会有一个人信主啊？那你搞错了，我告诉你啊。好，现在有一个假设，就是全世界都没有基督徒啊，只有你一个，从你开始啊，全世界啊，只有你一个人。然后呢，一天你就带领一个人信主，然后呢，训练他，第二天呢，他就会出去传福音跟你去，对不对？第一天一个人，第二天不是两个人吗？啊，他也带一个人信主，你也带一个人信主，不就是四个人吗？接着下去怎么样？八个人吗？接着就十六个人吗？你看，依此类推，这样理解吧。好，那你就看一看哦，到了第十天多少人？1024人。十天哦，从一个人开始，请问你的教会多久了？现在多少人？ 一个人十天就衍生下来就超过1000人了。哎，好，你是传道人，就是你一个就好了，就开始这样去做，十天就超过1000人，你是全世界有史以来增长最快的教会。到了第30天，多少？10,7,374,1,824人，超过10亿的人口成为基督徒。一个月啊，第31天就是241,4,700多万。那现在全部华人不过13-14亿而已，一个月全部华人信主。哎，你天天中国早晨5点钟就跪在那边祷告，几个人信主？因为你们不做个人谈道，忽视那个福音的预备工作，急功近利，马上要速成的。你看看一个月哦，从一个人哦，31天全部的华人全部信主了，多么厉害！你再继续看下去，到了第33天，就是858,900多万。现在的人口啊，也不过是80亿左右。33天，全世界都得救了，耶稣早就来了。所以不要小看这个个人布道的威力。好了，你说这怎么可能？一个人一天就带领一个人信主？哎，这是一个数目，是一个理想的。好，现在我们把它扩大，全世界只有你一个，你一年带一个人信主可以不可以？绰绰有余，对不对？同时也训练他，所以第二年呢，他跟你出去传福音也是一年以后带领一个人信主，用一年哦，那就很可能哦。所以什么？33年以后，你看全世界不是都信主了吗？33年，也就是在你有生之年，你就看见全世界信主，耶稣来了，同意不同意？就因为你从来不动用脑筋去想嘛，一天做不到，那是一种数目字理想，告诉你说是这样子算演算过来。你用一年嘛，绰绰有余。各位，相信个人布道的威力了吧？好，最后我们就要做一个结论。这虽然是一个理想的状况，是吧？但是目的在凸显什么？个人布道的那个奇妙的功效。如果每一个教会、每一个信徒都能够确实投身参与传福音的工作，那么主耶稣基督啊，要教会把福音传遍地极，让全世界的人都得救做主的门徒，这样伟大的一个旨意，伟大一个目标，就必然指日可待，不久就能够实现。那么主耶稣再来的日子不就在眼前了吗？是吧？这不是理论，这是实际的。你有没有这个观念？然后付诸这个行动。所以个人布道何等重要，它的威力何等巨大。好，到现在为止你觉得如何？是不是100%都可以做个人的布道？是吧？任督二脉打通了嘛。再来，你是不是相信个人布道是那样重要，它的效果是那样的大，那样的奇妙？想继续学吗？自然布道法。那接着下去就是告诉你怎么用个人的见证啊来传福音啊。好，你耐心的等候啊，下一课再来说明。上帝祝福每一位。